please explain whether the so-called the kingdom of heaven and God's kingdom and the thousand years kingdom of Christ are referred to the same thing? 上帝的国天国两样是一件事情，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天国这个名字，而上帝的国是出现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同约翰的福音。所以这样呢，在同样的词句的用法里面呢，这两个名词在不同的福音里面有相同的意义，所以天国与上帝的国是一样的事情。至于基督的国，基督千年的王国，这个是千禧年派的思想中间，也就是说呢，照他们的思想，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真正有一个宝座，做政治的王一千年的时间。那这个呢，在归正神学里面，我们没有接受这一方面。那现在我就请林慈信博士给我们讲一点对于归正神学和千禧年禧年过渡之间的一点意见，请你。
关于千禧年的问题，我想在华文有好几本书，通常都是介绍四方面的，一方面是前千禧年派的，一方面是后千禧年派的，第三方面是无千禧年派的，第四方面呢是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派的。所以前千禧年派是历史上面有的啊，那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派呢，它的历史大概是150年到170年的历史啊，这个历史比较短，不过在华人教会里面啊，它是接受的人不少啊。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升天啊，死这个他的死跟复活跟升天，这天国就在地上啊继续的扩展。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说，这个福音继续的在世界各地的扩展。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天国的扩展，一方面是福音教会的建立广传，另外一方面苦难和魔鬼撒旦的攻击，这两方面一直到了主耶稣再来，这两个都成为一个高潮。
所以这个千禧年你是不相信？
我个人不是一个前千禧年派，也不是一个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派。也是我不，
你是哪一派？
我是 Pan， 严格来说我是无千禧年派。
无千禧年派。OK， 谢谢。那刚才他提的这个时代派的千禧年的观念，也就是从达比以后呢，这个到现在是这个 Dallas 神学院 Dispensationalism， 那就是根据达比以后呢，再加上这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叫做 Scofield， 叫斯可夫，他就把时代分成七个，那一千年的时代就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的时代。那么这个千禧年的观念在犹太的思想里面从以赛亚曾经有过，但是到了第一世纪以后，就是使徒行这启示录写了以后，有很多人就把这个解释成可能在地上将有一千年的这个禧年的时间，那么就把以赛亚书跟这个启示录的这个诗把它的配合起来。那到了这个正统神学里面，我们看就从奥古斯丁一直到马丁路德、加尔文、茨印里、这个布林格、Theodor Beza这些正统的神学家，几乎没有一个是接受千禧年派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在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呢，很多宣教士到东部传道的时候，他们都受过了这个时代派的影响，所以他们就把千禧年的这种思想带到传福音的中国的工厂里面。所以很多中国教会认为，相信千禧年或者千禧年前派，就是耶稣在千禧年以前降临，这个才是叫做正统。就是我们中国教会很多人有这样的信法，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影响你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用绝对的精神去处理。不过很多伟大的神学家，他特别是归正神学，都是接受无千禧年派。基督教与回教所敬拜的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敬拜的上帝，照理本是一家。那为什么至今世上基督教与回教的纷争不断？印尼马鲁古神基督教徒不断地被回教徒屠杀，大能的上帝为何无法制止呢？ 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与回教借由根据上帝的旨意求自己的经典，那么天主教呢为了他们的教众这个基辅遍布全世界，难道他们的教义不是出自上帝吗？当我们讲回教基督教以这个犹太教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开变成两个宗教，也就是这是同一个宗教的系统。从犹太教来说，旧约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经典，而基督教同天主教的旧约跟新约成为我们宗教的经典，但天主教又把旧约与新约之间两约之间的十多本书，就是 Apocrypha 就是次经，有的把它放在他们的圣经中间，加在旧约与新约的中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不承认的。他们也知道这14本书的圣经的价值不能跟旧约跟新约相比，所以呢，天主教跟基督教既有同样的经典，我们从启示论同经典来说呢，我们就不把这个分成两个宗教。现在正面回答你的问题，基督教、回教同天这个犹太教所敬拜的都是亚伯兰、以撒、雅各所敬拜的上帝。既然本是一家，为什么现在基督教和回教都纷争不断？那我在第一个晚上里面提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我提到以色列对全世界最大的三大贡献，这个民族的贡献，第一就是一神的信仰 monotheistic faith， 因为一神的信仰不是从别的宗教来的，是从亚伯拉罕所承继下来的这个信仰产生下来的。所以亚伯拉罕相信独一的上帝，亚伯兰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这就变成以色列信仰最大的贡献。以后呢，这个全世界受这个亚伯兰信仰影响之下的，就有犹太教、有基督教、有回教。至于东方的孔教、印度教等等，都没有独神的信仰，所以这我们就把它分开来了。那你的问题是说呢，如果是同一源的话，为什么会继续不断争纷争而没有结束呢？请你注意，基督教所相信的独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不是单独一位的上帝，是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一个本体的上帝，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基督教与回教是不是相信同样的上帝呢？从概念来说是同一位上帝，从实际来说呢不是同一位上帝，因为回教所信的上帝是那一位没有独生子也没有圣灵同位格与他有关系的这个三位的上帝，所以回教所信的上帝是独神观念中间的上帝，不是在实体中间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是我们的看法。但是因为都是亚伯兰所信的上帝，不过在发展到对神的认识中间的时候，基督教的神学已经在圣经里面看见这位神不是一位而是三个位格，所以不是三个神，是一个神，三个位格的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间没有接受这个发展同对圣经的这方面的了解。那回教与基督教为什么继续不断有争斗的事情呢？这当然呢是很长很长的历史。当回教徒认为基督教是不尊重上帝的时候，因为当穆罕默德在世界上的时候，基督教已经相当败坏，甚至把圣屋、把那些伟大的圣徒留下的东西都当作敬拜的对象，所以他们敬拜圣，借助这个圣徒来到上帝面前向圣徒祷告，他们敬拜圣品，那些重要的留下的东西，比如说呢，有钉耶稣的钉子，比如说耶稣十字架上那些木头，还有比如说玛利亚用过的用具，或者圣餐的杯，他们认为这是从第一世纪留下来的。所以呢，可以说呢，基督教到了第六、第七世纪，成为一种变相的偶像崇拜。而穆罕默德认为，他要把整个信仰呢带到独神的信仰回去的时候，所以他们认为基督教是已经很败坏的，所以一定要把所有的人带回独神的信仰中间。所以他们对基督教是很看不起的。原来呢，穆罕默德自己在他12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世界了，所以他就跟着他的伯父长大的过程中间，他伯父是一个在中东的商人，常常把他带到这个巴勒斯坦去，所以就在这个圣地的中间，他 听见有关于上帝是独一的这种信仰，这样呢，犹太的信仰、旧约的圣经还有基督教的存在对他有很大的影响。结果他25岁的时候娶了一个40岁的寡妇做妻子，等他自己结婚15年以后，他40岁的时候，他说呢，天使加布列把上帝的启示赐给他，所以他对基督教感觉到这是背叛的，是对神不忠的。所以呢，回教后来就从北非一直走到直布罗陀，到这个西班牙的地方，他们盼望借着回教呢，可以扩展到一个地方，消灭基督教，然后就变成全世界都归于一个宗教，就是回教。那这个观念呢，是很这个雄心大志的，但是结果呢，在西班牙的时候，曾经有个很大的征战失败，所以回教没有办法拼吞基督教。我相信这是神的怜悯。后来他们就在圣地的地方侵占了耶路撒冷，他们把麦加当作最大的第一圣地，麦地那第二圣地，耶路撒冷是第三圣地。为什么耶路撒冷竟然和回教发生关系呢？因为穆罕默德都没有到过耶路撒冷，为什么成为他们的第三圣地呢？因为他们说呢，亚伯拉罕献祭给上帝的时候是献以色玛利，不是献以撒。所以可兰经中间所讲的献祭呢，亚伯拉罕是蒙上帝所呼召献上以色玛利，当然我们不能接受。今天我不是回教研究，所以我不要讲得太清楚，稍微把一些的知识告诉你们就是。所以他们占据耶路撒冷，他们就认为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中间有一块石头，那一块就是摩利亚山，而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受试炼的时候献上他孩子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盖了一座的回教堂。那这样呢，这个亚伯拉罕就变成他们信仰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先祖，是信心都神信仰的先祖，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他们的第三大圣地。如果你今天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你看见这个圣殿山的那个整个的这个地带上面有一座6-9星的这个礼拜的回教堂清真寺，而中间一个很大的石头，他们说就是摩利亚山献祭亚伯兰献祭的地方，是这样。那因为呢，当由这个基督教认为最重要的耶路撒冷被回教争夺了以后，那么呢，就在欧洲兴起了爱教的狂热。爱教的狂热是很危险的，请你注意听，我们不要把基督教变成一种普世宗教之一，不要把救赎性化成只在宗教道德性那样的低落的地方，否则的话，我们会像世界上的一样的人，我们用世界的血气来行事，还以为是热心爱上帝。所以呢，在欧洲就组成了十字军东征，要夺回这回教的地方。这个征战的结果就是几百年来基督教跟回教之间永远没有办法和好的纷争，所以把这些仇恨一代一代传下去，结果就造成了在印尼的这个回教徒跟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其实呢，马鲁古省就是安摩，在350年到400年以前，他们的祖宗一半回教徒一半基督徒，他们都已经用切到自己的刀，用刀切自己的时候用血一同掺在一起写了约书，回教跟基督教不相打仗，不要为信仰不同的问题变成产生仇恨。所以他们这约书呢，影响他们的这世世代代300多年。所以印尼认为最荣耀的就是呢，在印尼有宗教的协调同彼此之间的和好，所以呢，在安万岛300多年没有基督教跟回教的冲突。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回教徒就进到基督教的礼拜堂一同庆祝耶稣圣诞，等到穆罕默德崛起的时候，基督徒派人到回教堂里面就坐在那边静静的跟他们一同庆祝，这样他们几百年来守住先祖用血混合的墨水写的约书就保持这样。那么你说在印尼到底有没有宗教冲突事件？从外表看是的，我实际看不是的。因为印尼现在的所谓的宗教冲突事件，不过是那些这苏哈道的幕僚失去了他们的这个政治权力之后呢，引起各地的纷乱，煽动各地的征战，来打倒瓦西德总统，他是用这个办法。所以结果呢，犹太这个回教徒跟基督徒都上当了，因为他们有被杀的， 是谁杀的？基督徒杀，他是杀基督徒，基督徒再杀回教徒，回教徒再杀基督徒，这样呢就可以证明说瓦西特统治是比苏哈多统治更没有能力控制，用这个办法来倒这个政府。所以回教基督教不应当自己就被这样随便调拨离间，那这当然其中有一些人就引起了仇恨，就变成宗教真正自己的问题了，起先是外面的闪动，后来就变成自己的问题了。那我问一个将军，他呢在马鲁古岛回来的时候，我问他说，在我的教会做见证，你老实告诉我，当彼此相杀的时候，回教徒死得多或者基督徒死得多？他很小声地回答，回教徒死的是比基督徒死的10倍多。所以呢，基督徒也杀回教徒吗？其实很多印尼的基督徒是基督教教徒、礼拜堂堂徒、某某派派徒，生活糊里糊涂。所以这些人呢，一用血气的时候，他们也杀。但是呢，事情发生到很严重的时候，回教徒攻占基督教的地区，基督教呢为了抚慰自己的妇女儿童，他们不得不要拿出刀来以他们这个奋斗。那么在抚慰战的中间呢，神行了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有一个传说呢很奇怪的，他说有一些刀呢自己飞走，自己飞去把回教徒杀了，再啪再倒下来，所以不是有人的手去拿的。所以我不大完全相信这是真的事情，但有几个人提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当这些回教徒自己来杀基督徒的时候，有基督徒认为神是帮助他们，回教徒死了很多。我当然不会说回教徒死我们就高兴，基督教死我们就不高兴，我不会这样说，因为杀人的事都不是神所吩咐的。所以前个礼拜天，就是这个礼拜天，我在印尼一个诸宗教的大聚会，差不多1-2万人聚集的中间，我就讲了一些重要的话。我们不应当再让那些挑拨离间的分子在印尼乱作一场，因为这不过是一几个人到处闪动，到处放火，是会有宗教的人士彼此相杀。我们应当回头过来思想，耶稣基督是用爱来争取人对神的和好，用自我的牺牲，不是为了杀人，是这个地步。那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在波斯尼亚的事件，你都记得几年前波斯尼亚的事件，有许多的回教徒被基督教人所杀所逼害。所以这些人就在过去3-4年以前呢，所有印尼的回教堂里面都在散播基督教是杀回教的，基督教是杀回教。所以他们讲道中间一直煽动全国的百姓找机会来报复波斯尼亚回教徒被杀的事件，就引起了印尼很多的人呢，他们现在呢变成彼此仇恨。在印尼我想有4000万的人不同意这个事情，这4000万的人就瓦西德从前所带领的一种叫做 NU 这个回教的团体，也是最大的回教团体。但是印尼除了这4000万以外，还有个3000多万的另外一个团体叫做穆罕默迪亚，这个是阿明拉伊斯带领的，还有一些最极端的回教原教旨运动的这些人，好像阿亚托拉孔梅尼，那些人大概是1000多万的人，那些人一定是用仇恨来解决，要尽量杀死基督徒的。所以那一派最极端的回教徒就训练了1000多个人，从这个贾卡达南部的博哥训练好了以后，一船一船把他运过去到阿门去杀基督徒。瓦西都说不准给他们去，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曾经得罪了一些将官，所以这些的上将他们现在不听他的话，所以他下令不准这些人去，那边还有很多军区的司令开放让他们进去。但是听说呢，这个吉哈就圣战训练的最高的首脑，在大概8-9天以前已经在中爪哇被这个特种部队的人把他杀死了。所以我们祷告求助给印尼前面的道路会好走。这是一个世界第5大国，而我个人第4大国，我个人认为这是唯一，全世界唯一印度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这一个回教众宗教汇集的一个文化的地区。这是美国人怎么听也听不清楚的，在印度没有像在印尼那样的复杂，因为印度没有孔教的思想，在印尼呢有儒家的思想，有印度教的，有佛教的思想，有世界最大的佛庙，有天主教的影响，有基督教的影响， 而基督教的信徒呢，在印尼最少有2500万基督教，连天主教在一起至少有3000多万就相信耶稣基督的，所以回教有可能有10000000，差不多5000万，还有大概500万的佛教，这个佛教同这个儒家的信徒，所以这是个宗教汇聚的地方，我们求主怜悯就是了。教会有一位执事，他伤害了一位族里的，我这样的问题不大好不好？你们彼此之间的事情我不大，因为这个跟讲座没有关系的。那如果你们问的是关于这个基督教信仰同神的国度有关系的，我会给你们更清楚的解答。请问撒母耳记下24章以利代记上21章所叙述的事，是否出一个世纪？是否叙述的是同一个事？为什么有些经文不一致的情况？撒母耳记下24章指耶和华激动大卫，其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那历代志上说是撒旦激动大卫，其数点他们。有撒母耳记下24章又押数点以色列人拿到的有80万，历代志上说呢拿到的以色列却有110万。那么这些不同的地方要怎么样解释呢？我相信呢，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好像有一些冲突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冲突，因为到底大卫是受谁的刺激去数点的？你说是受上帝的吗？是，因为圣经说。你说受魔鬼的？是，也是圣经说。那我现在用约伯记做一个解释的一个关键。约伯受苦难是神的试炼或者是撒旦的试探？你们回答，约伯所受的苦是神给他的试炼或者是撒旦给他的攻击？你们回答啊，你不答我也不答，这叫做公义，对不对啊？约伯是不是受撒旦攻击？是不是？是不是？是。约伯是不是受上帝试炼？是。那你已经帮我回答一半的问题了，就是呢，当撒旦要刺激大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得到上帝许可，神就把大卫交在撒旦手里，让他刺激的时候他怎么做，大卫就失败了。所以这样呢，你可以说呢，最终极的主权还是上帝的手里，这样这两件的事情不应当成为冲突。所以有关于圣经中间的冲突的经间呢，你应当多看一些的书。其实在几十年前，纽约有一个叫做 许千泰牧师的，他翻译了一本书叫做《颠簸不破的圣经》，里面把很多圣经中间有矛盾的东西都提出来。你要补充一些吗？请问洗礼与没有洗礼的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分别就是还没有洗礼。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去天国？真正重生基督徒就是借助悔改，借助圣灵把新生命赐给你，你在神的国度有份的人。人若不是借助水与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耶稣基督讲的话。所以谁进天国呢？就是借助水与圣灵洗的这些人。昨天我说呢，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圣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不但提到我们生命由来的两个这个源头，更告诉我们地上的国的国民与上帝的国的国民的基本条件是不一样。你成为上帝国的国民，你要受圣灵的重生，你才能去。所以呢，当悔改的时候，好像人是站在主动的性上，但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间，我们重生是在被动的这个状态中间，圣灵用神的主权把圣灵赐给我们的。那么你要不要受洗呢？你应当要受洗。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吩咐，在天主教里面圣礼一共有7种，在基督教里我们只承认2种。第一种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第二就是你们每逢吃这个的时候，你们纪念我，主的饼同主的杯。所以圣礼只有2种，第一就是洗礼，第二就是圣餐。大家说，圣礼只有2种，第一就是洗礼，第二就是圣餐。你说我还没有受洗我就不得救了吗？天主教说受洗等于得救，基督教说不是。 受水洗不等于得救。那么如果是受灵洗等于得救吗？我说是。灵洗同圣灵生的一样吗？是。灵洗就是圣灵把你从罪人的身份变成一个洁净的圣徒的身份，就叫灵洗。而圣灵怎样使你洁净呢？就是借着新生命使你洁净。那么怎么会把新生命赐给我呢？借着道在你心中的运行。所以当你听到的时候，道在你心中运行到一个阶段呢，生命就借着道产生在你里面，信心就因为道的缘故产生出来。因为信道是什么？从听道来的。圣灵把上帝的道放在你心中以后，然后这个道就产生信仰，道就产生新的生命。所以呢，这样你借助圣灵的运行，你被重生了。重生之后怎么样呢？你就开始有上帝生命的敏感性，有上帝生命的这个观念。所以呢，你照着神生命的圣洁观念，开始忧伤你的罪，忧伤你的错，忧伤你怎样抵挡上帝。你畏罪爱哭的悔改，是表示新生命在你里面已经开始成全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哦，这个人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所以很容易看他的字体。一些曾与邪灵有过沟通的异教徒，要悔改归向真神，他们的身上是不是还带有邪灵呢？他们要归向上帝，不等于他们已经归向上帝。要悔改的举手，你举手；你要悔改，你举手，不等于你悔改。所以有很多的人以为呢，到台前来的很多，就是这些人都得救了，不一定，因为他不过表示他要信，他要悔改。那么真正悔改、真正信，那不是单单你的意愿的问题，因为这个人重生呢，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肉身生的，那是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意思生的。这样呢，这个人如果接受耶稣基督，那这个人呢是神的灵在他生命中间做工，到最后他接受了神为他所预备的救恩的时候，这是圣灵在他工作已经产生生命的一个果效。那么这个人如果曾经与邪灵发生过关系怎么样呢？他就应当呢求主在他生命中间掌权居首位，然后他要离开各样邪恶的。若不是如此的话呢，那邪灵出去了可能带七个更恶的鬼来进来，这是圣经的话语。所以你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小心。在圣经中间有一个人叫做行邪术的西门，这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行邪术的西门呢，他看见彼得按手就有圣灵降在人的身上，他就拿钱出来对彼得说，我给你多少钱你也把同样的恩赐给我。彼得对他说什么？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啊！所以他就对这个西门说，你与你的钱财一同灭亡吧，因为你在这个道上没有份，你没有关系的。这个人受洗了吗？受洗。奉什么名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但在上帝的道上无份无关，为什么？因为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他还是用老一套的办法，以为这世界上钱财的力量可以收买上帝的恩典。所以呢，彼得就很严厉的责备他。这样呢，我们看见呢，有一些的人，他们旧宗教同旧的这个灵界里面的那些活动还带到基督教的生活里面。他说信了耶稣，他说受了洗，他说他已经悔改了。真的吗？只有神真正知道。所以我们如果曾经教过邪术，曾经到过过去那个灵界里面其他的庙宇中间求神拜佛，有过一些树林的灵界里面特别的经验的话，我们到主面前来，你特别要谨慎，求主给你有力量，完全一刀两断，完全离开那些力量，求主耶稣就是进在你生命中间，否则的话，你以后会可能很危险的。上帝是否允许或者这些邪灵可否可能在教会中继续他的工作，把他攻击异教徒的力量通过物品或者其他的途径转到教会中间其他人身上，使他们受他的干扰呢？ 他们除了祷告上帝请求上帝的庇护之外，还有在心身灵里怎样的调整才能免除干扰和完全的得胜。基督如果真正在你心中做了主，你真正也借着道顺服他，那你已经领受了他的生命之后，撒旦从地位来说是没有资格在干扰你的。但如果你不是这个完全顺服神，你常常还会给他留地步的话，那你可能还是危险的中间。所以你一定要继续不断靠主的力量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1960年时代，有一篇电影叫 Exorcist 里面描写一个小孩子给鬼附着，甚至呢两个神父为他祷告的时候，两个神父都死了，这个孩子被鬼附着还没有死。我对这一片呢想了很久，我认为这一片还有 Kovadis 很好的影片， Kovadis 很好的影片里面有一段呢，上帝借助一个小孩子讲话，就助长了极端错误的灵恩派的影响在这个基督教界里面。所以这个我做了一些的批判。那么 Exorcist 这片的电影以后呢，我相信呢在60年以后呢，鬼魂修同这种这个关于交鬼的，还有这些呢 Occultism 你中文翻译什么？O-C-C-U-L-T-S-M Occultism 翻译什么？邪教。这个邪教的或者这个邪灵的这种学问就开始去见整个世界。这个 Tübingen 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教授叫做 Kurkoch， 这个人写了一本书，中文翻译成精神病已被鬼附着那本书。他交上他的论文，博士论文的时候，他的教授对他说，你知道吗，在德国已经整整50年没有人用文章讨论鬼魂学的事情，邪灵学的问题。所以呢，这是50年已经没有人讨论的，你是第一个讨论的啊。他对我说，每次到世界各地去讲道的时候，最被上帝用的时候就是他的妻子孩子在德国被魔鬼攻击的时候，因为他是到处去彰显基督的能力做赶鬼的工作，所以撒旦很不甘愿他的工作。虽然如此，我们不要惧怕，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是绝对完全的得胜。既然救恩的整个过程拣选救赎重生都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恩典，那为什么还有宣教士传福音呢？反正决定谁会接受救恩呢是上帝。你的意思决定了那就好了，那不必做事情了，你这么懒惰的这个地步。上帝有计划吗？有。上帝有没有他的旨意？有。上帝有他的预定吗？有。但是上帝既然预定人得救，他还差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救主，成为代赎性的牺牲的祭品。所以呢，上帝定，上帝做。你现在要上帝定，你不必做，你明白吗？上帝定的 他照样去做，照着他所定的去做。现在我问你，这个礼拜堂盖得很好，那么最先是什么呢？最先是工程师把这块地皮量了，那他问这里的长老之事，到底要盖一个多大的礼拜堂，有多大的功用，要怎样用法，那么就告诉他，我们需要一个至少有800到1000个的礼拜堂，那么如果必要的话有一个阁楼在上面。所以这个工程师就从观念中间想了怎样架构，怎样建立，朝向什么地方，多宽多长。如果做一个礼拜堂1000个人的，那每一排2个人，500排也是1000个人，对不对呢？那最后一排呢，看到前面用望远镜才能看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一定要大概不要太宽，不要太长，结果变成这个。那么这个呢，把所有的观念把它定好了，拿着计划好了，画出来以后，你一定定了嘛？既然已经定了，就不必见了嘛，反正进了也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的？定了以后要不要做啊？要做。所以神预定的，预定谁得救谁不得救那是他的事情，但是神不但预定他得救，神又预定借着基督才能得救，神又借着基督到世界来死复活完成救恩，借着圣灵帮助你 传福音，然后差派你把福音传开，人听见福音才得救。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所以他如果没有听到他不能相信，为了使他要听到，你就一定要去传道，你不能因为神有预定你就免去你要做的工作。昨天你提到有些传道人并不是仆人， 那么信徒应当继续在他们的教会敬拜上帝吗？啊，你的意思，你的那个牧师就不是仆人了？我没有告诉你谁是。我昨天说的仆人这个字呢，圣经的用法甚至用在那些非基督教的政治领袖的身上，有没有啊？古列王，上帝说我的仆人古列王，所以古列王是上帝的仆人。那么是不是凡是做了神就做了牧师的都是上帝的仆人呢？我说不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没有真正遵从神，没有真正服侍神，所以不要说牧师都是上帝的仆人，或者上帝的仆人只能是牧师，因为这两个观念都不是对的。有一些的牧师呢，他们根本不信三位一体，根本不信基督道成肉身，根本不信圣灵，那你说他是上帝的仆人？我说不是。那你就把他推演到你教会那个牧师，这不是我的事啊，那是你的事情了，我没有那么讲的。那你怎么敢说你教会的牧师不是上帝的仆人呢？你说呢，他不够爱我，不够怎么样？那我告诉你，不要随便批评人，你要谨慎一点。我是把原则告诉你，犹大是不是上帝的仆人？犹大是不是耶稣所拣选的？是不是上帝的仆人？不是。他是什么呢？他是钱财的仆人，他为了30块钱出卖耶稣。所以你说犹大是上帝的仆人吗？我说不是。可能你像卡巴说，上帝拣选他为了要弃绝他，所以上帝拣选了一个要被弃绝的犹大，让他来卖耶稣，所以上帝用他把耶稣卖掉，那这样他是上帝的仆人。我告诉你，神的仆人这个名称你要了解的时候，你要从很多方面去看。一个真正的正面的仆人是敬畏上帝侍奉上帝，反面的仆人是神可以用，但是呢，他却不知道他在神的大能中间被神用了。所以罗马书13章两次提到政府是上帝的用人。曾听你说过，上帝给人的启示已经记在这圣经里面，若有了解错误之处请更正。去年在网络中曾注到有关 Dr. Samuel Doctorian、这个人的名字吗？在巴摩海岛遇见天使，并对几个大洲所将发生的事情的预言，你的看法如何？我的看法，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见过的是什么天使我也不知道，但是是不是上帝在把新的启示给他呢？绝对不是。所以你不要相信还有新的启示。我们华人有时候呢，已经疏灵到一个地步呢，不谨慎用词，以至于你常说神启示我，感谢主，我得了神的启示，我很怕听。如果那时候我得了神的启示的人，他把它录下来，我们就多一本启示录，对不对？那如果几百个人得启示，几百个人录下来，我们就多几百本启示录了吗？所以呢，我告诉你，不能随便讲我得了上帝的启示，因为这些话呢是关于启示论的问题。我这个 Sam 林博士给我们讲一讲，启示已经结束了这个观念，你给我们讲一下启示论，神的启示已经结束了这个观念，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神的启示分两方面哈，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一般启示就是在罗马书第1章第20节，然后第19节、28节啊，搭过来念，你看到保罗的逻辑，就是在神接着受造之物在人心里面显明了他自己，所以人都认识神。可是这个呢，并没有带来给人能够获得救恩的知识。特殊启示跟一般启示不同的地方是，特殊启示是话语的启示，第一是有话语的，一般启示是没有话语的，但是照样的是让人无可推诿的。特殊启示是有话语的，是神在堕落前跟堕落后都有特殊的启示。堕落前的是神吩咐亚当跟夏娃的那个不可吃的禁果，堕落之后呢，神就把他从永恒里面所预定的、所准备好的救恩就启示，从旧约到新约，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跟第2节，从古时候一直到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来了，他也向旧约做见证，他自己为自己做见证，然后他差派使徒，使徒见证主耶稣。那这个就是整个启示的范围，从旧约到耶稣基督，然后新约的使徒们见证耶稣基督，中心是耶稣基督，然后最后写下来之后就成为圣经了。圣经是这个特殊启示的见证，圣经是这个特殊启示的记录， 不过圣经也是特殊启示本身，最后那句话很重要，不然的话呢就不是正统的的归正或者福音派。
是因为这个在卡尔巴的思想里面，他指的圣经是上帝的启示的记载，但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这就很危险的。讲圣经这本书呢，它的权威性就受了很大的削弱。所以我们接受刚才最后一句话，圣经不但是上帝的启示的记载，不但是上帝启示的记录，也是上帝的启示的本身。阿们。所以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文字的真理，而圣经已经结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有关敬虔同生命的道都已经记载下来，圣经把创世直到末日都记载下来，把堕落直到救赎都记载下来，把神与人的关系同人在基督里神关系的恢复都记载下来，把今生与来生的部分都记载下来，把创世起前的预定同永恒中间与神合一的这一个整个救赎的过程都记载下来。所以这样呢，特殊启示已经结束了，普遍启示还继续吗？普遍启示是继续不断在对人用无言语的言语讲话。所以呢，如果你看诗篇第十九篇前面的一段，就是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它是没有文字记载下来的，但是呢它亮带通遍天下，它的声音呢也是从今日直到永远在那里传扬。这样呢，从这日传到那日，这个呢无言无语，但是亮带通遍天下，就是很奇妙的一个记载。所以呢，如果你看录音带在哪里已经预言了，就是诗篇十九篇，亮带遍天下，就是这个意思。我今天不能到中国去讲道，但我的录音带在中国很多，为什么？亮带通遍天下啊！没有声音却发声音，那就是 radio。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有许多广播电台在传福音，但我们没有听见，因为没有声音的声音啊。那么上帝借着万有的创造呢，来看见他的荣耀、智慧、全能、永恒，这几件大事情，这就是借着外界的印证受造之物，内界的印证良心自救的功能，告诉你有上帝。这是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就是神的话语，刚才已经解释了，和耶稣基督自己道成了肉身，这是最高峰的启示。我睡觉半夜会觉得自己的灵魂出窍，感到很惧怕，请问唐牧师为什么会这样？我哪里知道？我不是你，你不是我啊！你感到你灵魂出窍，那么后来有没有回来啊？如果没有回来呢？今天发这个问题的是谁？我就不知道。有的人说呢，人家睡觉不要给他画猫脸，因为画猫脸他灵魂出去回来认不出不进来，他就死了啊！我这个都小的时候吓人的事情。其实灵魂离开身体，那就是表示你死的时候，你活着的时候，圣经从来没有提过有一次暗示我们灵魂会离开身体或者出窍的事情。所以这个你的感受可能是比较过敏一点，你不必惧怕。基督徒可以看风水吗？基督徒这个不相信风水的能力，我们相信风水这个自然界中间有一些的自然力是存在的，但我们不因此而影响我们的信仰。我在印尼看见一个房子盖得很好了，结果换了一个主人的时候，马上叫风水先生来，结果把门加宽两三滴，把这个弯斜一点点，把一个东西把它割掉一半，把这个东西加高一些，把楼梯再多一个阶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这个呢数目不对，那个呢就是距离不对，那个方向不对，差一点点有带来无穷的灾祸。你给我这样改那样改，改了以后你就平安顺利。所以他们就花了几万美金把整个房子再修，修得乱七八糟，那他才平安才住进去。我想这些人是受了很可怕的这个看不见的力量受捆绑。基督徒不是如此，我们应当在基督里享受自由。大家说，在基督里享受自由，不要受风水的影响。还有一些人，甚至天主教有一个神父也赞同，他说呢，这个地下水的这个方向同你睡觉的角度影响你的健康。那么这个呢， 不是风水的问题，可能是解释自然一种某种磁力的问题。所以有一些人他睡觉的时候这样睡的，一直这样睡的，结果呢他转过来头在那边，脚在这边，很多病都好了啊。那这个是风水的问题吗？很可能是磁场的问题，还有他地下水的什么这个问题，这是自然力，不一定是等于风水。那可能风水是对自然力的不了解产生出来迷信的一种这个宗教的一种作用。所以我相信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看成一种超灵界，这个超物界的一种灵界的东西。当被一名这设计香港的中国银行的时候，有很多是零线，三角零线，你知道吗？香港的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建筑修里面相当节省的一个建筑物，因为隔壁的汇丰银行用了差不多十多倍的钱才建起来，而香港银行呢比它便宜的多得不了，比它高得不得了。香港当这个银行建好的时候，风水先生就来看了，看命先生就来看了，他说这些灵线呢会妨碍鬼魂行走，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多不大好的命运，对中国前途不好。最糟糕的有一条这斜线射到港督府那里，所以呢香港总督府呢给那个中国银行的一条线射到的时候，哇，连香港总督府的人都怕得不得了，结果就在那个射到的地方呢做了一道小墙把它围起来，挡住那个厄运的来到。你看连香港的总督都变成迷信到这个地步，或者是风水先生要做一些东西要赚钱欠他来做的。后来人家把这个事情问了贝聿铭，请问贝先生你相信这个吗？他说我们工程师只相信自然力，不相信超自然力。这句话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也不接受的，因为我们相信有正的超自然力，就是神的能力，而那些不正的超自然力要胜过超自然力，在信徒的身上你们不必惧怕，因为耶稣基督是得胜的。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你只不明白一件吗？我好多件呢。为什么八四八的行为没有受到上帝的谴责，反而是让他的儿子所罗门继续做大卫王？他本来是有丈夫的女子，丈夫出外打仗，王看中他，他就可以见利忘义吗？这不是算是奸淫吗？八四八没有受到刑罚吗？没有受到审判吗？谁告诉你八四八嫁给大卫这是奸淫，这是上帝很不喜悦的事情。但是我要说应当要先刑罚的是大卫，不是八四八，因为八四八不过是当众面前脱光衣服洗澡，这个大卫看到他的美色受了吸引，所以女人洗澡要关紧紧的，大家说洗澡要关紧紧的，衣服也不要穿太节省的，不要穿太薄的，太薄会伤风，大家说太薄会伤风，太窄不健康，太短很危险，因为这个你会使交通混乱，会使人眼目混乱，使人情欲混乱，所以女人应当要约束自己，好不好？因为你的身体就是很美的一个艺术品，所以你更应当好好照顾艺术品，不要随便很廉价的公开，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大卫呢，上帝刑罚吗？刑罚。所以大卫为了这件事情上帝非常不满意，大卫一生一世上帝最不满意这件事情，所以大卫的家族里面呢有受了很大的事件的刑罚，他的四个孩子死于非命。而孩子死呢是不是刑罚孩子不一定，不等于刑罚孩子。上帝要一个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他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宰。但是呢你最爱的突然间死去的时候，你才是受最大的刑罚。所以八四八犯罪以后，以大卫生的第一个孩子，上帝刑罚大卫，刑罚八四八，让他的孩子死，然后第二个孩子才叫做所罗门，是这样生下来的。所以上帝不是没有刑罚他，但是是不是一个人犯了罪他一切的一切都要被罚得半死半活，给他完全没有抬头的机会？不是。大卫犯罪以后才写了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五十一篇，最伟大的悔罪诗篇。所以圣灵是活的，是动性的圣灵，他不是死板的。人错失，人犯罪之后，神还能做工在你的身上， 所以这样就使人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永远绝望。如果一个人犯罪，你一定要弄到他死，弄到他绝望，上帝会对付你，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所以呢，我们不能允许罪恶，但是呢，罪人还是神所要救赎要爱的对象，你一定要谨慎这些事情。大卫有四个孩子，这个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是亚撒龙，还有一个是什么暗论，还有另外一个是在这店里面拿着脚就被砍，被抓出去杀死。有四个大卫儿子死于非命，因为神说呢，你既然做这个事，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上帝借着一个先知叫做拿单的跑去大卫那里，对他讲上帝要刑罚他的话语。请问如果预定论成立的话，为什么要成立？预定论是神的启示，为什么要成立？来做一个成立周年纪念好不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传福音呢？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因为神要你传福音。为什么传福音呢？因为传福音人家听得到。为什么要听到呢？因为听到才成信道。怎么会信道？因为神预定他信道。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过是执行神的命令，执行神的预定，这道救赎的整个过程中间神的命令，我们照这样去做。保罗是讲预定最清楚的使徒，保罗也是传福音最努力的使徒，所以在保罗的身上根本没有预定和传福音之间的矛盾使他的侍奉变成受影响，没有，因为他这两方面都是很好的把它和谐起来。另外传福音给不被预定的救人岂不是浪费时间吗？传福音会浪费时间？传福音绝不浪费时间。大家说传福音绝不浪费时间，一天到晚看电视才浪费时间。大家说啊，你们呢、啊、常常已经事情全部颠倒了。你一天到晚看电视，你不说浪费时间，你说传福音如果那个人不得救，为什么传？浪费时间。我告诉你，神的道发出去绝对没有什么突然反悔。所以你把福音传开，接受的人就产生拯救的能力，不接受的人就产生定罪的能力。绝对没有传福音浪费时间的事情。你也每天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是浪费时间，竟然你中魔鬼的当，受他的欺骗，从你的手中你的口里讲出这句话，传福音是浪费时间。快快现在祷告求主赦免你的罪，悔改以后快快传福音。唐牧师，请问用血来接近是特殊的方式或者是普遍的启示？用血来接近，这句话是纪念记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凡物都是用血来接近，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血的接近，这是表示什么？生命的替代。这表示呢，严肃到一个地步，只有借着死来解决因罪而一定要面对死的这种结局，这样呢，这个替代就含着救赎性的福音在里面。所以这是隐藏在神自己所给我们启示的方法里面，就是神借着血来使我们的罪得到洁净。当然这是特殊的启示，不是普遍的启示。那么你说在普遍启示中间有没有这种回应，有没有这种的观念？有。所以在许多宗教里面都有把牛杀死，那么他们就用这个血来献祭，盼望得着他们上帝的喜悦。那这不是表示上帝的特殊启示也在别的宗教里面？不是，因为这些是从这个圣经传下来以后，那些的在世界各地各方的人，有古代的人传下那些一方，他们照样学样，不等于神给他们的启示。所以请你注意，没有一个其他宗教的经典是神所启示，所有其他宗教的经典都是在人宗教性里面对神这个回应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宗教的关于伦理和敬拜系统的这些词句，这个叫做宗教。所以康德给宗教下的定义就是 the system of moral and worship， 敬拜与道德的系统，这个叫做这个宗教。而康德自己对敬拜没有兴趣，对道德大大发挥，所以康德之后的宗教就沦落成为在 伦理范围中间的本质的宗教，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但是康德自己没有办法写的一本书就是我到底有什么盼望。他年老的时候 对朋友说呢，他我一生要明白的只有四件事，没有别的。第一，人是什么？第二，人能知什么？第三，人应当做什么？第四，人有什么盼望？而这四个就是呢，第一，人是什么？ Anthropology。 结果他又没有写出来。人能知什么？这个是 Epistemology， 知识论的问题。他写了三本，第一本就是 Critique of the Pure Reason， 第二本就是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第三就是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所以这个理性方面他分成三个层次来讨论，花了他一二十年的时间写三本书。接下去呢，关于人可应当做什么，就伦理学，它也包括在第二本的知识论里面。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人能知什么？人能行什么？人是什么？这能知什么就是知识论，应当做什么？伦理学。我们到底有什么盼望？他没有办法解就死了。所以康德的宗教没有办法，他的宗教观没有办法被列入是伟大的宗教定义的这种哲学思想里面，因为他的宗教根本就沦落成为只有伦理而已，所以我们不应该与他有这样的关系。那所以所有宗教里面的救赎的观念都是一种想象，而不是神的启示。只有圣经里面提到的救赎结果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才是特殊的启示。我最近听一位医生到中国宣教，他说他心里有真什么真，这什么字
啊？挣扎，
挣扎的扎应该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原因是他感到以医生的身份去中国，真正的工作是要传福音，而且时常要给一些呢官员钱，不能做事。请问唐牧师，我们的心理如何去调节？是否所谓有人说呢，给钱是文化，并没有错？谢谢。如果你给钱表示谢谢他的帮忙，那这个是一种酬谢，这是一种呢人性中间的这个感恩。那这个呢，如果你给钱叫他替你做一个违背法律的事件，那是犯罪。那如果为了使你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那你有时候呢给人一些酬谢，这个呢应当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文化有许多堕落的成分的可能在里面，所以你要很谨慎。因为有人因为你给钱做事，那些不给钱的他从来不替他做的时候，你就害他不做别人的事，那只做你的事不做别人的事，那就不大好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要答太长，基督就已经答了，那我再延长几分钟。唐牧师，什么是基督徒出卖长子的名分？当基督徒不像基督徒，比较像糊涂的时候，就是出卖长子的名分。很简单嘛，如果我是传道人，我不承认或者我忘记我是传道人，我那个时候就是出卖长子的名分。如果一个总统他呢看见女子就脱裤子，那个时候他就不像总统，就是这样，他就出卖总统的名分。所以每一个名分背后都有尊贵荣耀，有他的权威的地方。如果你真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宝血买赎回来，我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重生的一个跟随主的一个门徒，那你应当尊重你自己，因为你是用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身上荣耀上帝。基督徒漏掉的能力太多了，对不起我讲这个话，因为很多基督徒应当比现在所已经达到的更多的果效才对。有一个传道人，我一直奇怪为什么他自己有恩赐但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我就发现他尝过不圣洁的生活，漏掉。所以你知道吗， efficiency 是每一个事业里面很追求盼望可以达到最大果效的一个名词。我有一个弟兄在教会里面，他的工厂比这个礼拜堂大概大20倍，他对我说他们的工厂的成功的效率 efficiency 到 96%。 所以在印尼很少有这样的工厂，甚至连德国的工厂派人来看你怎么做能够达到 96%， 你知道吗？神不要我们浪费，所以连12篮都要带回家，你记得吗？不能随便丢在那里，照样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恩赐、 我们的这个能力，我们的记忆等等，能够尽量达到最大的果效，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太多基督徒太容易满足已经做的，而没有注意到还没有做的。而神在约书亚年老的时候对他讲一句话，使我吓得不得了。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你已经老了，快快退休吧，是不是呢？哎，我问你啊，是不是？约书亚年老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什么呢？你要休息休息吧，因为你太辛苦了，是不是呢？不是。今天呢，很多人50岁就要退休。我告诉你，约书亚年老，上帝对他，你年纪已经老迈，但你还没有得到的地还很多。我真的很害怕，有一天我们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追讨我们未得之地同我们的懒惰，要怎样刑罚我们，怎么样审判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鞭策自己，使我们不满足于所已经成就的，我们应当做更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Squeeze your time, squeeze your money, squeeze your gift, squeeze your talent, squeeze your opportunity, squeeze everything at the grace of God and do more for the Lord, okay?这样的教会每一个人这样的精神，那么神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我们今天看见呢，许多外邦的工作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我们一点无动于衷。我们的教会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人，我们感谢主，还有人要信主，神经病。我有个学生，感谢主，唐牧师，我们的教会现在已经增加了一些人。我说增加多少？3年增加了2-3个人。他说感谢主。那我说呢，死去多少，生出来多少？你3年前跟现在，那个城市人口增加多少？你教会里面比例增加多少？我们如果只以我们已经做的为满足的话，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还没有达到神要我们所达到的。好了，我现在要停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大的问题，明天6:30，明天我改成6点，好不好？所以明天给你们一个，
我不是很明白，你昨晚所提到已经成就却还要等待的圣经原则，还有等待的事怎么可以算是成就了呢？已经在地上彰显神要成全的事，但却没有完完全全成全，这个意思。比如说呢，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从新加坡到伦敦去，我们已经到伦敦去吗？已经到伦敦去。到了伦敦没有？还没有到伦敦。这个叫做过程。那神的工作呢，常常有个过程的观念，是我们在时空限制里面的人常常没有注意到的。比如说重生，你说我重生了，你的观念就是呢，那一刻你有生命叫做重生了。其实从神的工作来看呢，是圣灵在你心中动工，用你所听的道多方多次的感动、光照、感化，到最后呢，那新生命才成型在你里面。这样呢，像保罗说呢，我为你们受生产的痛苦，直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中。那这个成型在你心中的过程呢，也是整个重生的这个神的工作。所以对你的经验来说，我今天得生命了，叫做重生了。对神的工作来说，他已经在你工作做了很久，然后在成全到那一天，你发现你有生命，你明白吗？所以神的国也是如此，上帝的国已经来到人间。因为基督道成肉身，神已经把这个国度的君王赐下来了，而这个国度还要再等候到有一天成为我主以基督的国的时候，那时候才真正完完全全的成全了 ，completely finished, completely completed, completely perfected。所以我们看这个步骤呢，我们就要等待，就要忍耐。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恩了吗？已经完成。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了吗？已经完全。如果已经完全得胜了，那我们不能说他呢就有一部分得胜一部分不得胜，对不对呢？因为他的得胜是完全的。已经完全了没有？完全的。
但是当他成全了坐在父上帝右边的时候，上帝说你还要我给你等，等我叫仇敌成为你的脚凳。所以已经得胜了基督，还有仇敌吗？还有没有？有吗？你已经坐我右边，等我使仇敌做你的脚凳。你在我右边，这你已经得胜了，但是还有仇敌。得胜怎么还有仇敌呢？因为还要给教会经过磨练的一段时间。所以直到有一天教会被成全的时候，那时候撒旦就完全失败，基督就完完全全的这得胜成全了，从过去位分上已经完全了，后来就有分量上的成全，是这样的。曾经有一位牧师，基督徒家中不可挂龙的图画，包括所有的装饰品，因为龙是撒旦的化身，如果是的话请引用圣经表明，谢谢。龙在中国文化里面不是撒旦的化身，是兴隆兴旺的一个意义，所以中国人对龙呢是很好感的，这是文化上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呢，就是那大龙，就是那古蛇，就是那撒旦，所以圣经里面龙是撒旦的记号。那么你现在做了基督徒怎么办呢？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当然你可以不挂，但如果你说呢所有有龙的记号里面都有魔鬼的话，你讲的是太过分了，因为你看清魔鬼，魔鬼不要住在图画里面，魔鬼不要住在瓷器里面，魔鬼最喜欢住在谁啊？住在人的心中，对不对呢？所以你把这个就是有鬼，那个就有鬼，你就把鬼的无所不在，只要有龙它一定在哪里，这个信仰夸张的太大了。因为虽然圣经中间龙是鬼的记号，但不等于说所有有龙的图画都是有鬼存在的地方。我不知道讲那一位讲这件事的牧师呢，不可以挂龙的，他有没有用过新加坡钱50块钱？新加坡币50块钱，旧的钱是有一条龙在里面，是不是呢？是不是李显龙？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图钱里面有一条龙在上面。那么是不是基督徒看到有龙就把它撕破呢？我到今天还没有看见新加坡的哪一个牧师把50块钱一张一张撕破给会友看的，我没有看到。可能奉献有龙的他也收，所以这样呢就不要把它绝对化。在印尼有一派的人就像刚才讲的，所以他到你家里看见你的瓷器有龙，他就说我要奉主名把它摔破。所以明朝的古董、清朝的这些他都摔破了，因为他不把那个当作艺术，不把那个当作文化，把那个当作就是魔鬼，所以把魔鬼物质化、图画化，变成一个很极端的地步。那么这些人呢，不但把房子里面有蛇、有龙的东西都把它丢掉，他们极端到一个地步，就是呢，凡是有龙的东西他们都不要用。但是呢，你不要忘记圣经这本书里面有没有记载龙这个字啊？有没有啊？圣经有龙，你要把圣经丢掉吗？不是，你不是丢掉它，你是得胜它，你是得胜魔鬼，不是呢怕它怕到那个地步。如果你有龙你就丢掉，有龙你就弄破，你就等于说你怕龙了，怕到一个地步，那不是变成信仰，那变成惧怕的一个表达。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一群的人去传福音，开布道会在内地，后来有很多的土人信耶稣了。这土人信耶稣以后，发现有一件事情很难解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些人身上用那个文刺，你知道吗？那个叫做 tattoo 啊，把全身这个刺成龙的形象，那怎么办呢？这个人信的耶稣身上有龙，要怎么办呢？要把它剥皮吗？要把它烧死吗？要把它摔破吗？他们没有那样做，所以到这样的事情来到了，他不能解决。那问我怎么办？我对他们说，你把它交托给上帝，让上帝呢使它接近，让它重新归上帝所用，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把它脱皮，你没有办法把这个龙擦掉，那你也没有办法把它再刺到完全图画看不见，这个太困难的事情。所以让它一生一世带有龙的印记，但是它却没有与撒旦发生模样关系，它身上呢就带着主的能力，得胜对龙的惧怕，就是这样。